我看了这么多企业，面了这么多人，我发现错误并不是致命的，真正致命的是不迭代。
哎，我自己也是曾经太追求美丽的简历了，但线下发现无懈可击的简历履历，他们的人生往往是最脆弱的。
那些能够被写下来的编入教材的都是显性知识，而未来的竞争本质上是隐性知识的竞争，是那些千锤百炼之后的直觉与灵性，是那些高度个人化标准流程失效的情况如何面对，才是赢得竞争的武器。
你一定要努力变懒，因为懒意味着不工作，而不工作意味着不做你不想做的事儿。如果你想做某件事儿，那它就不是工作。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我是红红，
我是杨一。
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是情感吗？其实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今天是第94期，现在来到了四月份，其实正是特别好的春光的时候，全国各地也都入春回暖了。但是其实很多朋友还在面临着一个问题，可能就是跳槽、春招和找工作。那特别想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吧，就是春招，我发现我身边可能就是有两群人，有一群人就早早的就拿到了 offer， 还有另外一群人呢，就是在一个比较难的就业的环境下很难去找到工作，包括还有一些想要去跳槽的朋友，不都说春节之后是动一动的好机会吗？我发现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好像那些简历很光鲜，看着恰好符合要求的人，往往最后他们的结果都不是特别的好。而我现在身边那种出其不意拿到大 offer 大结果的就有两个，一个就是他在本科毕业之后 gap 了两年，其实他是想要去搞一个自己的创业项目，但说实话他所在的那个团队是失败了，最后呢也没有被卖掉，就是一个自主解散的状态。然后他又比较喜欢在家里面打游戏，但是呢他一边打游戏呢一边又爬墙做一些自己的，因为现在小龙虾 skills 特别火嘛，就是给大家写一些 skills 放在平台上面去卖，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历放在我们之前，如果是时光倒回到十年前看那种简历诊断大赛，或者让师兄师姐帮我模拟一下的话，就说你这样的简历是很糟糕的，你中间有中断，而且你的实习都非常的不明确。但是他拿到了互联网大厂一个非常好的 offer。
你说这个我真的太有感触了，因为你知道我在前司的时候真的每年都会面很多社会招聘校园招聘的人，我就发现不同的年份我们看待简历这件事情真的会不一样。就是红红你说的刚刚这位朋友的简历放在现在还真的是一个香饽饽，但你要说放在五年前，可能我们当时是会更倾向于招一些更标准化的简历，比如说你有多少实习，多少同类的证书等等等等。但是放到现在，因为每个人的简历越来越标准化，每一个人都说我爱投行，我喜欢做这样的事情，或者说每一个人都说我爱大厂，我在网站实习过，我做了什么动作，这样反而是让我们现在这个当下无法去做一个筛选。
包括是现在很多因为牛小的小孩们就是在申请国外的学校嘛，都是同样一家留学机构或者那些非常好的私立机构辅导出来的，基本上就是非常好的个人简历，再加上我热爱运动，我热爱马术，热爱冰球，我喜欢编程，然后我有双语，大家的简历越来越一样了。所以我们就来到了一个困境，就好像我们自己越优化，但是我们这个人力资本的价值好像越脆弱。而且现在身边很多朋友无论是想要跳槽啊或者面临春招秋招，就会发现你一个一个的实习都很专业都很标准，但是落到个体身上反而有了更深的无力，还有那种可能会被替代的焦虑感，就是觉得我学的越多，我让我的简历越标准，它可能反而就越脆弱。一姐有这种感受吗？
没错，其实在前司有很多社会招聘，当然包括到新的这个科技公司也是一样，就是我确实有一个困境，当我们看到很多简历的时候，现在的简历大家都很聪明，都是拿着企业可能的潜在需求模板化的填上自己的技能，每一份简历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你没有办法去从简历上给大家做出一些筛选，反而是那种在简历上稍微有一点离经叛道的，或者说稍微有一些特别的人，你可能会和他 多说两句话，多看两眼。比如说我们在原来的这个金融大厂，典型的就是大家都是海归，大家都有很多投行的实习，那在这样的过程中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挑出来谁好或者不好。但是如果有一位这个候选人，他写了他在中间创过业，就是红红你说的他 gap 不，他创过业，他做了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可能才会让我们觉得哦，那他除了这些模板化的东西背后，他应该是一个有活力的、有前瞻性的、有性格的、有想法的人。我们更希望去招这样的长期合伙人，而不是招一个当下的工具。但是在一些很特定的情况下，我真的是需要一个对口的人，我想要招聘这样的人的时候，反而我对他是没有要求的，就是我不要求他成长，我也不要求他进步，简而言之就是他在我这里不会有什么发展，只是用他现在的技能解决我当下的一个急需的问题。供需关系特别残忍。
对，一姐真的给了一个血淋淋的从企业方招聘者的角度来他是怎么看简历的这个选择。当你说第一种情况的时候，我还特别有的共鸣，但是你在说第二种情况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你也太敢说了吧，你连这都敢说，你就差说如果我们就需要这样一个螺丝钉，它不会有任何成长性，但是我就用这个固定的工资把你招过来，那你可以是标准化的。但是如果你想要我看好你，可能给你更多的薪水、更多的奖金，那么你绝对就不能是标准化的，按照我这个需求对口来，你要有你自己独特的东西。说到这个啊，因为你是从一个招聘者或者企业方，你是从需求端的角度来说的你的这个现象，我说一下大概在8年前吧，当我从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写我的简历的时候，我作为一个被招聘的人，我作为一个拿着简历去求职的人，我发现我完全就是陷入过追求完美简历的这个误区。就是当时师兄师姐都会说，你至少你的实习呢要填3到4段，5段就太杂乱了，2段太少，而且一定要完全都围绕着你面试的这个岗位，然后你要去看他的 JD， 只要是他需求，比如说要有综合的数据调研能力，你就一定要说你自己熟悉各种数理模型，通用什么 SAS， 然后用一些各种的 Stata 的数理数据做过什么什么样的分析。如果他要求你有研究的能力，你就是要说你在某某的研究大厂写过什么调研报告，哎呀，反正就是对着需求一条一条的写上去。就是我感觉我的那个简历美丽的就像装订都可以直接出版了，但是这种履历真的在我找工作的时候往往就没有那么受待见。我后来发现这样一种看似标准或者完美的简历，不仅是你作为招聘方企业方会觉得有点不舒适，其实我作为被招聘方，我作为那个求职面试的人，我也不舒适。
怎么说呢？
因为它上面写的就不是我，我可能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是一些偏人际关系的、偏交往、偏沟通的，但是我想要再面一份大厂的研究实习啊，或者想要一份比较高薪的工作，我会违背假装一些自己的，把自己写得很标准。但是你真正在面试中一聊，你就会发现你完全没有办法去达到面试官给你的那个预期，就是大家心里面都知道你自己对你面试的这个岗位是不是真的有热情。而且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当时面国内一家非常好的券商的一个消费组的正式的岗位，当时面我的是一位业界很知名的女首席，她说你知道吗，你写了这么多份，就是写这个报告那个报告，在这个研究所做过那个研究所做过，其实她说我面了一下午，我看的都是这样的简历，她说我现在真的希望我们的这些面试的人同学们，从海外回来的人，你可不可以去麦当劳打一个暑假的工啊。这是他的原话，他说你去看看都现在都是什么人在买麦当劳，麦当劳推出了什么套餐，或者他说现在新消费那么火，那个时候其实像巴奴火锅还在香港上市，他说如果你去巴奴实习一个月看看他们的供应链，如果你去霸王茶姬去打工看一看他们的 SKU，我如果能在简历中看到一份这样的，我会毫不犹豫的录用他。这是当时虽然他没有要我，但是我觉得他当时在面试的时候给我的这样的一段评价或者反馈让我受益终生，就是我才瞬间惊醒，虽然已经过了7、8年了，但是让我现在都受益匪浅。
这个姐姐真的很有水平，因为你当时说你是消费的面试，然后她说她看了一堆在哪里哪里哪里行业岗位实习的时候，我就想说其实假设我在她的位置上，可能我也不会去招一个在很多研究部门做过的，可能那个时候应该想的是怎么样招一个她真的对消费特别感兴趣，感兴趣到她可能做了行研，她也做了一级的投资，她也去了什么海底捞，什么当过就是你说的去调研过或者是去实习过那样的人，我能感受到他对消费很有兴趣，可能他并不是在叉叉顶尖大厂实习过，可能他并不是清华北大的学历，但是他在有些基础行业研究知识的基础上，他可能做了非常多的调研，比如说他说在新发地做了什么什么，那一说新发地，可能很多外人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再多的高精尖的地方实习过都不如他在简历上写一句新发地调研，对吧？因为新发地做过消费的人都知道什么地方是北京郊区最大的一个水果蔬菜中转站，没错，
离我现在住的地方还不是很远。哎，就正好一姐说到新发地啊，我们还特别想，我们就进入下一个我想和你讨论的，就是我们很多朋友面对失业不知所措，套着模板壳子找工作，发现屡屡碰壁。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其实是他在很多年前发表的内部演讲了，又火了，火遍互联网。这个人其实就是英伟达的创始人黄仁勋。因为我自己平时是很关注投资的嘛，我是知道黄仁勋，我也有投资过英伟达，但是我对黄仁勋就是黄教主这个人整个的履历背景没有那么感兴趣，我是因为关注段永平。段永平其实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他的重仓的调整，就是他把他持仓里面的很多的一些股票卖了，重仓了英伟达。他在之前的采访里面说他不碰，因为他自诩自己是一个老灯，不碰看不懂的东西，
对，不碰科技，只投消费。
对，结果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啪啪打自己的脸啊，就是重仓了英伟达。因为他自己说了一句话，他说他更多的就是冲着黄仁勋这个人去投的，因为他说黄仁勋20年如一日，段永平在20年前就有关注黄仁勋的这个人，他是先对黄仁勋这个人感兴趣，从而觉得黄仁勋他对他的这个企业有非常长的生命力，而且能够穿越现在所谓的 AI 泡沫或者所谓的科技的很多的竞争，他非常的看好，所以他愿意以一个更加长的周期去持有。诶，我就对黄仁勋感兴趣了，我就看了他很多早年的内部的演讲啊，包括公开的资料，还有一本书英伟达的自传吧，其实也算是黄仁勋的创业自传，就叫英伟达之心。我发现他在早期的有一个内部讲话，非常贴合我们今天开头说的这个困境，和刚才一姐说的那个新发地 也有点共通之处，因为新发地就是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嘛。他说英伟达最需要的人，或者他早早就预言了在未来10年后可能 AI 人工智能大行其道的当今的社会，那些拥有炖菜型人格的人往往可能会颠覆所谓的当时硅谷科技圈的那种崇尚精英筛选和标准化简历的人。他说他想要他的团队是一锅丰富多元的略显杂乱的炖菜，而不是一碗清澈见底的那种无瑕的清汤啊。他有一句话在现在也很火，就是汤要慢炖，人也是。所以在这种他的炖菜型的哲学下呢，在当时你看现在大家都很容易接受，但是你把它想象到他可能是在5年前6年前，当时的整个硅谷的科技圈还是崇尚效率优先精英筛选模板化的履历的，他做了一个非常反传统的管理决策，他宁愿容�忍在一个项目上连续失败3次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师，他也不愿意去换掉他，就是因为他认为那些能够承担风险、有过失败经历，并且能够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人，恰恰是公司最不想失去的人。所以英伟达也是在当时的很多科技大厂里面最早一批摒弃了末位淘汰，就是末端5%淘汰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反观我们现在很多的大厂公司啊，很多都还有末位淘汰的这个规章的制度。
他这个比喻确实一听的话会有一点点迷茫，就什么叫做炖菜而不是清汤，所以在他看来清汤就是我们今天聊到的我的简历看上去基本上是一样的，是精英的，是高效的，但是没有经过非常多的失败也好或者说是挫折也好，一直就很顺的，很高效的，很精英的这样的一份简历，是这个概念吗？
是的， 因为啊，黄仁勋结合自己的创业经历，英伟达在早期的时候曾经三次濒临过倒闭，和他在站在当时对未来的判断，他其实形成了三个非常像现在来看非常鲜艳性的洞察。第一个就是要警惕那些标准件，就是十年前的我拿着一份标准的简历在找工作，因为在他看来，他认为那些简历上面光鲜亮丽的，在每个岗位都好像恰好符合要求的人，说了一句很扎心的话，往往是最平庸的执行者。这不就是一姐你在开头说的，你只想招一个螺丝钉，你就会找那个最符合岗位要求的人吗？你太扎心了。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些人完美适配现有系统，但是也最容易被系统替代。这不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吗？第二点，炖菜。我自己不是有一个小红书账号嘛，叫红红跑步去，就是如果是关注我的老朋友都知道，我特别喜欢做一锅煮。就在我的 vlog 里面，每到冬天的时候，我真的就会把那一大锅炖进去，太好吃了。就是可能有鸡腿，放点南瓜，放点洋葱，再放点什么任何乱七八糟的白菜、萝卜、香菇、冬瓜什么的。这一锅炖菜里面也显示了黄仁勋说的第二点，就是他非常珍视混乱。他说那些经历杂乱，看上去仿佛有过失败啊、经历啊，或者可能曾经被辞退的人，他们的思维恰恰是证明了没有被单一的赛道驯化的。他认为这种不合规的、有一些跨界整合能力的人，反而可能在一些关键时刻给出颠覆性的解法，甚至定义未来的标准，让公司始终处于领先的快车道。我觉得这个洞察也非常的厉害。因为你想，他是六年前的演讲，放到今天也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他在第三点还给出了对当今 AI 时代的预言，就是刚才一姐也提到，就是当 AI 能轻松完成写代码、画图、数据分析这些专业的任务的时候，专业对口就变成了一个很危险的陷阱。未来真正的护城河，他当时讲话中的未来真正的护城河，放到现在就是现在的护城河了。他说是一个人的好奇心，在混乱中保持创作的能力，以及将失败转化为独特认知资产的本事。
那这不就是我们上一期聊 AI 的时候刚刚说的吗？我们正在说人类最独特的 token 就是我们自己的体验，我们自己的审美。我觉得他这个演讲真的是五六年前这样说，放到现在来看越来越有智慧，而且我觉得现在当下必须更加严格的去重视他这篇演讲以及他提到的一些观点。我非常非常有感触，因为像他这个演讲的第一点是说标准件，我们要警惕标准件。你看我在开头的时候说我们要去招聘，五年前我想要的简历和现在我想要的确实不一样。五年八年前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招标准件，现在我们会发现这些简历模块化的人，他们大部分都是一些 follower， 就是一些跟随者，反而是这些非标准件的一些人，有一些独特经历的人，才意味着他们会思考，会独立的去做更多的事情。因为标准就是意味着好学生，意味着不思考，就意味着他在一些有限的游戏里拿高分，但是他玩不了一个无限的游戏。因为这种标准化的精英感，或者说不出错感，只能让你在现在的需求、现在的赛道上保持不输，或者说让你能够有一个好工作。但是在现在这个新的时代背景下，真正的赢家是需要不断的去创造新的赛道的，而不是去守旧一些标准件。而且他刚刚说的这个混乱跟我们这个标准其实是对应的，因为我们在过去的标准件的情况下，是因为我可能面临的是一些静态的竞争，在一些静态竞争的环境下，你只要不出错，你只要都拿90分，就意味着你能够比你的竞争对手更高效地完成任务。那在静态竞争的情况下，这样做确实就足够了，也就是五年十年前技术的变革没有这么夸张，没有这么突然，没有要接近 GPT 时刻一样。但是在当下这个环境下，我们有更多非常多的开拓性的赛道，开拓性的行业，我们面临着非常激烈的动态竞争和技术变革，所以明天的正确一定不是过去的标准的延伸。那如果我们现在这个场景下，我们想一下我们自己，如果我也是一个需要被训练的、被迭代的、被进化的人，因为我们要向 AI 学习，我们要去终身学习嘛。每一次失败给我提供了一个新的数据点，我积累了非常多的样本，我积累了很多的 corner case， corner case 这个词在我们原来的这个自动驾驶算法里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词，因为我们都知道自动驾驶，你想要这个车真正自动驾驶，你真正要去解决的问题就是 corner case、就是在很多极端情况下你也能平稳的驾驶，这样你才足够安全，你足够安全大家才能够真正的去使用自动驾驶。所以说失败 corner case 都是燃料，都是养料，而从来不肯出错的好学生，我只想要90分的，反而是单一依赖的这样一个路径。如果这条路不通，可能就容易无计可施，被淘汰和失业。
我在旁边疯狂的点头，因为每一点我都有彻肤之痛，还有非常刻骨的感受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就是刚才一姐嘴里面所谓的曾经的标准件和好学生。但是就像这种符合一切标准或者流程化生产出来的，你从大厂出来的器件，它就完全印证了我们在前几期一直提到的一个概念，就是脆弱。它一定是脆弱的，因为你是按照一个标准打磨出来的，一个萝卜一个坑，当这个岗位这个行业稍微有风吹草动，你是最容易被系统替代淘汰的那批人。而什么叫反脆弱呢？反脆弱它就是反对的，在这种所谓的工业时代或者 AI 时代的这种螺丝钉式的精准匹配。
嗯，
它能够让你在不同的经验，尤其是失败的经历里面，尤其是那些看似杂乱的经历里面，去发生你自己的所谓的化学反应，然后你自己这个人，你的能力，你的审美，你的经历，会形成一份无法被复制的独特的风味和解决方案。这个可能才是在当下环境里面最最应该被推崇的，或者我们所倡导的核心的竞争力。我就看我自己或者我身边的人，越是经历过很多失败的人，如果他没有被打倒，你会发现他的反脆弱力真的很强。因为就像一姐说的，假设我们人是 AI， 每一次你的经历，每一次你的失败，其实都是你在给自己累积样本，你真的是作为自我迭代非常重要的数据。这个道理我在之前工作的时候不懂，因为我在刚毕业的时候给自己一个特别大的要求，就是不能出错。从未出错，不肯出错的人，并不是我更加的优秀，而是我一直比较胆小，我就是在我固有的认知和能力圈里面出不来，这也意味着很容易形成单一的路径依赖，而万一此路不通，就变无计可施了。什么叫做不能出错呢？就是要完成公司所谓给你定的 KPI， 完成领导的期待，完成一个所谓的世俗化的标准，自己的东西没有长出来。那外界是一直在变化的，我的脆弱性实在太高了。但反观我看我身边的人，无论他是连续的创业者，他可能一次创业失败，两次创业失败，这个到时候一姐也可以举例子，或者其实黄仁勋也是，他在一开始创业的时候企业濒临过3次倒闭。我们就不说黄仁勋这么伟大的企业家，就包括我从大厂出来辞职创业，我其实也经历过很多的失败。比如说我在做自媒体账号，因为也答应了毕业生，后面我会分享一些做自媒体的一些个人的小的经验和心得吧。我起了很多个账号，这种数据不行，那种数据不行，我从来不怕这个号的数据不行，这个视频的数据不行，因为每次失败我都有了一次经验，就是哦，此路是不通的，或者我开始尝试某一种形式，我发现诶，它不行。但是这些就像刚才一姐所说到的，每次失败都给你提供了一个数据点，它一定会为你将来的某一次行铺路，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经验。
是的，因为本身我们在一个相对竞争的环境里，我们就不会有标准答案了。那没有标准答案，其实就意味着我不能招的所有人全部都是标准件。你想象一下，我在一个非常激烈竞争的环境里，我全招了一批精英，一批标准件。那在这个情况下，大家都不敢犯错，也想要去 follow 企业的标准答案，那这个企业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其实有很多血淋淋的教训吧。比如说有一个非常跨时代意义的失败案例，经典失败案例就是诺基亚。因为诺基亚我们想想，是我高中的时候，当时真的是风靡全球，是不是？当时它全球手机市占率40%到50%，这什么概念？每两个人有手机有一个就是诺基亚。而且高中的时候是那种它刚出了翻盖手机，大家都是追着去买，后来才有了 iPhone 4的这个风靡，然后咱们就开始转 iPhone 4，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诺基亚这个企业就消失了，它从一个全球市占率40%的这么巅峰的一个情况逐渐就消失了。其实它的失败就是因为它一直在遵循它的标准答案， 因为当时诺基亚比较早期的时候，它是靠着运营效率高于一切，毛利率高于一切这样的一些方式，包括它的手机是很抗造的呀，抗摔的等等等等，就是品质好的德国货，运营效率很高，毛利率不错，所以它能够稳占全球手机的龙头。但是在慢慢的手机发展的过程中，有了很多的新技术，其实像诺基亚它在2004年他们就已经发明出来了这种大型的彩色的触屏的带相机的联网的智能手机，还有应用商店，这不就是 iPhone 后来做的事情吗？因为 iPhone 发布苹果是2007年的时候，而且 iPhone 4才开始风靡全球，那个时候已经到2010年了。但是诺基亚其实在这六年之前，它就已经把这个系统还有这个联网的应用商店全部都发明出来了，因为技术在当时往前发展就到了这么一个节点。但是因为触屏比较贵，无法通过抗摔的测试，再加上这个联网的商店它的这个下游的一些运营商反对，他就觉得哎呀那没事儿，那我就还是保证我的运营效率，保证我的毛利率，他就没有做太多的突破。然后再到后来 iPhone 4开始风靡全球，他才慢慢的开始做新的智能手机，然后他的这个系统塞班还是偏封闭的，但那个时候怎么可能再追赶得上这些智能手机的大厂呢？所以他真的就是因为对标准答案过度执着，就直接在激烈的竞争中失败了。所以其实后来所有的营销号都大规模的在说诺基亚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不啦不啦不啦。但是你看，我看了这么多企业，后来也面了这么多人，我发现错误根本它就不致命，致命的是不迭代。
其实真的不是错误，是他太对了，他错就错在他太对了，对标准答案过度执着了。因为你想诺基亚那么大的一个企业，他肯定有无数个外部咨询的咨询公司的精英告诉他，他有自己的董事会，有自己的成本测算中心，他一定是要让自己最大边界最大程度的靠近成功的标准答案的，比如说运营效率，比如说你的市场占有率，比如说你的上下游的供应链，比如说你的毛利率。但是反而是看似各方面都不出问题不出错的这样的一个系统下，它忽视了迭代，它非常的脆弱，大厦将倾可能就是在时代变化的这一瞬间。其实从企业也可以去看到我们个人的身上，如果我自己也是一个要和其他人竞争的企业单元，我自己也是要在这个社会生存发展下去的话，我们一定会面临着能力的通胀与某种意义上的贬值。因为现在非常多的硬技能，比如说代码设计写报告，你所谓的那些专业技能，它的保质期是在缩短的。而新的竞争力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所谓的反脆弱的竞争力，它不是捣乱的能力啊。因为一会儿我还想详细跟一姐讨论，就是我们既要提出问题，也要更加现实一点，因为毕不了业一直是一个主导实践派的播客，我们绝对不是说让大家在公司里面就各种的唱反调，或者说是要不停的犯错误。我们来稍微的界定一下，到底什么是所谓的反脆弱的竞争力。第一，你有没有提出真问题的能力？第二，你有没有跨领域整合的想象能力？第三，你有没有能够在失败中复盘总结出经验的能力，将你的失败转化为认知资产的能力？还有你能不能有这个勇敢的在混乱中开启行动的创新能力？所以说到这儿，你就会发现我们在这里面所倡导的所谓的带引号的犯错，比之前守着旧模板不犯错追寻标准答案，它其实对于人的要求真的是更高和更难的。
是的，还是通过刚才的这个案例，你看像 iPhone 刚出来的时候其实评价也就那样，它是到第四代才开始火的，但是你没有 iPhone、没有 iPhone 2什么的，你也没有第四代。包括其实像大疆也是一样的，因为大疆现在也已经成为全球非常非常知名领先的无人机和消费电子的公司了。大疆原来最开始它也做这个 Pocket 3，对吧，就是咱们那个云台相机，也是第一代不行，第二代也不行，也是从第三代开始火的。你看这么多企业都证明了你的 corner case 护城河就是先从主流玩家不愿意触碰的一些小的地方出发，你去开辟新的战场，你去做技术的迭代，你去将那些大家不愿意触碰的边界化的难题迭代成功了，一代不行二代，二代不行三代，三代不行四代，你把它转化成你强大的竞争壁垒，你通过无数次迭代创造出来了风靡全球的消费品。当然各行各业也都是一样的，刚刚红红说的英伟达，他也是失败了好几次，摸到了一些命门才开始创业成功的。我真的特别有感触，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转型的一个人嘛。大家之前都会问我说，哎，姐你到企业去怎么样，原来你是在一个大厂可能做一个 中组长，但你并不是公司的高管，你不用去负责战略，你也不用去负责上市。可能原来我在这个金融大厂的时候帮很多公司做上市，只是看到了一些冰山一角，因为你是中介方嘛，你并不是企业实际的这个经营者。那你到新的公司之后你有什么感受？我的感受就是人真的也会犯错误，因为即便是我原来做了那么多的公司，做了那么多的上市，我毕竟也不是作为一个亲历者去带这样的一件那么重要的事情。那我到新的公司以后，我一样也会有这种盲点，也真的会有一些错误。但是在这些错误中，假设犯了一个错误，那我下次就绝对不会再犯，就真的是有这样的一种迭代。而且我甚至觉得只要你是认真的在去做一件事情，你犯到错误充其量是小错误，因为真正的致命就是你不迭代才是致命的。如果你从一个小错误里马上就反思，马上就找到解法，马上就往正确的方向去走，这样你才有可能成功。如果你没有什么错误是你犯一个哦，马上你这公司就没了，对吧？不可能，一定是说你犯了一个小错误你不迭代，你再犯一个你还不迭代，你再犯一个你还不反思，你永远不反思，你当然这企业就没了。
对，所以我们来对比一下刚才说的两种积累个人资本的模式啊。假设我们都是想让我们个人的资本让我这个人越来越值钱，那所谓的比较脆弱的模式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那种追求相对收益的模式。什么意思？就是一个零和博弈，我就是要比面试的我这个同类强，我的简历就是要比他的实习经历再多一条。还有像现在在我们的听友群里面，很多的毕业生会焦虑，哎呀，现在 AI 工具太多了，学不过来。他是为了怕被落下而去学一个工具，而不是自己要真的去解决一个问题，再去了解一个工具，就是追逐热点技能嘛。我们现在所谓的 FOMO， 堆砌可展示的标签，这种积累的个人的资本，它本质就是一个机械的叠加，非常依赖外部系统的标准评价和认可，所以它很脆弱，真的就是一盘沙，风一吹就散了。而第二种，我们所谓的炖菜式反脆弱的资本积累模式，它其实是更专注于个人的，当然有点理想化，但是我必须说它是专注于绝对收益的。你要形成一个你自己独有的内在统一的可以对外形成溢价的你自己的资产，不是用有你有多少可展示的食材，而是你有一锅别人拿不走， AI 也炖不出来，时间越久味儿越足的你自己的风味。而这个风味怎么来的，非常重要的是你要去迭代。迭代怎么来？是从犯错中来的。说到这里，我特别想要和一姐再去界定一个概念，因为我们之前老去说，毕竟我自己也跑马拉松嘛，可能很多朋友有个误区，就是所谓的一万小时定律。但是我为什么要把一万小时定律放在这里说，这也是我在听年初的时候，就是纳瓦尔他在他自己的那期播客致敬纳瓦尔宝典出版五周年的一个纪念播客，那期播客非常的有价值，听得我无数次就是想要落泪，就是也推荐大家去听啊，现在有资源都是可以搜到的，大概全长是三个小时吧。他在里面着重就是去说，真正的进步不是重复一万次，一万小时定律是错误的，而是迭代一万次。重复仅仅是执行，而迭代是什么？是你行动了，碰壁了，反思了，调整的一个闭环。而这个迭代就是我们在一次一次的经历中把自己所的认知所的经历，把你自己的经验炖成自己炖菜的那个风味的没有办法去拿掉的这个环节。
哇，这一点真的很有道理，我都禁不住想，假设我们就是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我就拧螺丝或者我敲螺丝，我拿一个这么小的例子来举，那真正的一万小时定律并不是说我敲一万次螺丝，而是我要怎么样把这个螺丝的精度敲到比如说正负一毫米，我敲一次我观察，我敲两次我观察，敲三次我观察，敲十次我还观察。所以真正的一万小时定律就是你每一次看似重复的在执行一件事情，但你并不是说脑子不在心不在，只是手在那里敲螺丝，而是你用脑用心用眼用你所有的感官你的执行力你的精力去打磨这个敲螺丝也好，或者是像日本有很多做寿司的也好，或者说我们现在的研发或者我们现在做的销售等等，一定是在调度全身的精力去想怎么样把它做到最好的，这种重复的迭代才是符合一万小时定律的。
是的，而就在迭代的过程中，我们还要再来区分一组概念，就是刚才一姐提到的，哪怕就是拧螺丝，它也是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显性知识就是那些表面上的可以量化的技能简历证书，可能我去考一个拧螺丝实习工人证， 或者我烤面包，我就是一个烘焙师十级证。
嗯，
这个可能是显性知识，但是隐性知识是什么？是你的判断力、你的直觉、你的审美。然后因为我现在做自媒体嘛，在上一期的就是播客下面也有听友留言问我，就是说 AI 能不能去批量的剪辑一些视频，我很直接的告诉他，我说现在的 AI 它一定能够把你的这个视频剪得很好了，还能自动给你匹配画中画、素材、音效都做得非常的精美，这些人也可以，可能你也是一个什么剪辑的，有一个证书的话，你有这个剪辑技能，但他们都是显性知识。但为什么 AI 剪的视频永远没有一个有判断力、有直觉、有审美的人剪出来的片子那么打动人心？就是他们在无数次的迭代中形成的自己独有的品味，这些就是隐性知识。而我们要做的这个迭代的过程，就是要把显性知识一点点炖成隐性知识，这个人才是有判断力的。
没错，因为那些真正能够被写下来的、编入教材的都是显性知识，我有多少证，我会什么技能，那些写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和未来的竞争本质上确实是隐性知识的竞争，就是那些千锤百炼之后的直觉和灵性，以及高度个人化，面对标准流程失效，我们怎么样去应对，怎么样去迭代，怎么样去再奋起的这个过程，才是我们赢得竞争的武器。就像那些老师傅一闻酒酿就知道这个酒是多少年的，我记得抖音上有一个很有名的博主，就是他煮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视频，非常有名，应该是抖音在某一段时间里点赞量最高的一个视频，就是那个博主，他就只是煮蛋，他会告诉你，他看到每一个人的蛋拍照给他，他都会说你这个煮了多少秒，是大火还是中火。
哇，
你真的
太牛了，
你和毕业生都去搜一下，我当时看到那个视频我真的都惊呆了，就是他可以知道几分钟几秒什么火候什么水煮出来的蛋是那个蛋心的颜色各种变化，因为蛋是你切开之后它是一个很标准很非标的东西，它能够通过你拍的照片告诉你你是煮了几分几秒，那它真的是把煮蛋这个过程已经完全做到它的这个隐性知识，而且点赞量非常非常的高。那其实我们所有做的事情都是同类，只有当它真正迭代出来成为你的隐性知识，而且是你可能难以用语言描述出来的，你看到这个照片你就知道这个蛋煮了几分钟。就像我觉得我自己啊比较多的隐性知识，就是如果有很多企业的 CEO 或者公司来找我说，你看你看我这个情况我到底该怎么发展，我就综合很多很多情况告诉他你现在应该这样发展，这个可能就是我的隐性知识。
或者我的隐性知识就是我看了那么那么多个视频，我大概看它的封面和标题我就知道这篇视频大概
能不能火。
是的，这个可能也是通过无数次的就是我们说的迭代的那个闭环啊，把显性的知识慢慢的炖变成了你自己独有的那个手感和火候，变成自己的隐性知识。就像刚才一姐说的在抖音上看鸡蛋的那个 AI， 它能给你最优的菜谱，但是它真的没有办法替你掌握火候，也没有办法拥有我们自己基于了无数次实战形成的你对你自己审美品味的独特的定力。所以这也解释了我们所说的为何那种看似经历杂乱有过失败的人可能更具有创造力，更具有判断力，更容易在这种标准化可被替代的工作场景下取得成功和机会，因为他们迭代的素材更丰富啊，他们跨领域的化学反应更多元。你炖汤的话你也会发现，如果你用不同的香料炖进去慢煮的话，你更有可能形成那个烃类的物质，就是很鲜美。所以这个炖煮的过程是要慢慢的熬出来的，它要通过你个人具体的行动、失败、反思，甚至一些跨界的融合来炖出来你自己的这个味儿，是具有极强的个人路径依赖的。但我自己也真的觉得只要你炖出来了，这条路走出来了，你就是反脆弱的，很多再有风吹草动都打不倒你了。其实我自己就有很强的这种感觉，比如我现在看似，如果我现在再去大厂面试，我的简历应该是看似很杂乱的，就是比较东一榔头西一棒槌，
你绝对能面上。
对，但我现在反而有自信，任何一个大厂的它的比如说内容创作领域，比如说 marketing 领域，或者是增长领域 PR 领域，就是你任何想做一个偏媒体运营导向的或者商务导向的，我应该是手拿把掐可以去面试成功的。我举个小小的例子啊，就是大家在之前就看到我就会说你真的很搞不懂，就是你上了比较好的学校嘛，然后又读书出来，然后读金融，哎，你怎么就 辞职了，你就去跑步了，跑马拉松了。然后跑马拉松跑着跑着，然后体育还可以，诶，你又回去搞一个什么什么财经的内容，就看着很杂乱，就包括又做播客。但是我会发现你看似杂乱的经历都是在让我这个人有更强大的反脆弱性。我发现我现在真的就是很自信的，就是为什么不会饿死，就是在任何一个场域发生变化的时候，比如说 AI 替代了很多人的工作，但是它没有办法替代体育运动啊，你的肌肉是拿不走的。AI 也没有办法帮人去跑马拉松，我在马拉松的这个赛道就是可以拥有自己独特的竞争力，但是我的竞争力和那些只会跑马拉松或者体育的那些朋友又不一样，我还有一份大厂的经历，我还有财经的经历，那我在这里面也可以分享我的认知。但是在那些财经博主在现在市场又非常的波云诡谲，就是他们又彼此就是无论是从营收上啊或者商单进展上广告上也都一般的时候，诶，我跑步体育那边反而又还不错。所以我会觉得我现在的这个看似杂乱的经历啊，但确实还反脆弱性还是挺强的。
而且这个导向的终点是什么呢？红红，你现在粉丝我觉得算一下可能就是30-50万，但是万一你经过了这么多次迭代，这么多次起起伏伏，这么多次尝试，万一你就是真的摸到命门了，下一次你马上就变成一个百万粉丝、千万粉丝的大 IP 了呢？这个就是你的无尽的上限啊。
我不是说每个人听了我的经历都是要成为一个比如说
自媒体博主，
对，或者有很多的粉丝。我只想说的，他每一个个人品味的过程都是有极强的个人路径依赖的。因为我在之前会自我攻击，我会觉得我的这个简历，我的在这个金融领域就是偏大厂的话，我没有那些特别厉害的精英们那么好。那如果你说在体育里面，我是在剪视频，我也不是剪的最好的，我失败过很多次，也碰过很多次壁。那在跑步里面，我的成绩啊，包括先天的天赋，我知道很多的不认识我的朋友可能会说我有天赋，其实我唯一的天赋就是耐痛苦能力比较强。因为我的这种体育啊，身体的这种先天条件确实从小就是腼腆，体育也不是很好。但是你就会发现你的个人路径依赖，你这个做一点那个也做一点，最终你这个人就不可替代了。所以为什么说炖菜它的本质就是大家不要去模仿任何人，不要去模仿任何赛道，你就去你做你自己。你今天可能喜欢捏泥塑，你又在大厂里面当一个商务，或者回家你还养鱼，没有关系，这些可能都是由你个人的路径依赖的。你在无数次的迭代中，你在把它们优化中，你应该能够形成你自己那个拿不走的竞争力。这些竞争力比你考一个证两个证，因为我之前也考证嘛，是更加能够帮我们个人资本达到1+1=2的效果的。总结一下，炖菜型人格的核心资本其实也就是三条。第一个就是一姐无数次刚才强调的，你要给自己积累corner case， 它是由行动反思调整的万次迭代练成的，具有很高度的路径依赖，没有办法被别人复制，你也不用去效仿别人。而第二条呢，它表现成一种你能够从很复杂的信息里面洞察的一个第一性原理，就是你能进行创造性的整合。就像刚才一姐说的，她看到一个企业的 CEO 聊两句就大概知道这个企业能不能行，这个就是她的判断力，是能够在复杂的信息中形成你自己独有的判断的。这就是所谓的大道无形，无论是大的投资人或者大的这种创业者或者一个大牛，他所说的直觉。直觉绝对不是天生的，它一定是你万次迭代产生的。所以这种炖菜型人格它的本质是一种反脆弱的个人资本结构。你自己的经历虽然可能有失败与杂乱，但是在时间和反思的火候下能够发生化学反应，形成你自己独特的自适应的随着时间无限增值的风味。那总结完了炖菜型人格的这样一些特质啊，我特别感受到，我觉得其实杨一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炖菜型人格，你有感觉到吗？因为你身上就是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第一性的洞察感，还有跨界的感觉。你就是看似杂乱，但是一步一步又在无数次的迭代向上的一个经历，所以我觉得你还蛮对炖菜型人格的。
我是真的在我们聊这期播客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叫炖菜型人格，然后你把提纲给我的时候，我就问了 AI， 我说我怎么判断我自己或者我周围的朋友或者我想知道的人他是不是炖菜型人格。然后 AI 给我的回答是这样的，他说如果他是一个你感受到他每次发言都有一种 从混乱中提炼出秩序，身上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笃定感和跨界联想力，那我就可以确认他是钝才型人格，因为他的谈吐里没有那种标准答案的僵硬，他说的话里都是那种直觉里藏着无数次迭代后的肌肉记忆。
真的是，我发现任何领域的大拿，因为我也听脱口秀嘛，我在听脱口秀OG在说他自己对于段子的一些判断，就是你会发现这个人怎么这么自信，但是他说出来的话就是掷地有声，不容反驳。或者你再去看段永平的一些访谈和道理，他说的话里面没有一个字是书上的，没有一个字是教科书标准答案里的，但是就是没有标准化答案的僵硬，但是你会觉得他侃侃而谈的那种自信绝对不是没有经历在那里瞎逼逼，而是藏着那种无数次迭代出来的直觉和判断力。而且真正的判断力，拿到大结果的人，真的拿到结果的方法论一定不是写在书上。判断力如此的重要，它其实背后呢也是有一个概念，就是要牵扯到布迪厄的文化资本论。布迪厄他是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一个法国的社会学家啊。为什么想要去说他呢？因为他这个人就是在去研究财富自由的。作为一个搞钱博主，我就特别想知道一个人他在这个社会上到底他得有多少钱，或者掌握什么资本，他才能够所谓在这个社会游戏中成为一个有钱人。
OK，
他的这个文化资本论很有意思，他其实就是说一个人在社会上面的权力和位置取决于他掌握的各种资本的总量。那这个总量有一个肯定就是经济资本，你的钱，你的房，你的财产，但是这只是一个维度。那还有一个维度是社会资本，就是你的人脉关系和网络。第三个维度是你的一些象征性的资本，这个可能咱们不属于，就是那种老钱家族吧，你世袭遗传下来的，像什么声望啊，荣誉啊，你一些被认可的地位，
京剧世家，
对，或者是你在英国你可能是王室，对吧，这些可能是象征性的资本。但是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资本是不能被忽视的，它也直接影响着你这个人在社会里面的资本的总量，就是文化资本。而文化资本有四个非常重要的构成，就是知识、品味、教养和学历。他认为文化也是一种资本，就像钱和房子一样，是能给人带来优势和社会地位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现在这个文化资本，其实里面我们个人最应该去提升的就是钝菜型人格给予我们的那一部分长在身上的资本。
长在身上的资本，这个怎么理解？所以我理解他提出来的文化资本应该有很多丰富的层次，对吗？
哎，一姐你说的很对，就是在我们这个人掌握的资本啊，就是所有的资本里面，除了钱或者你的声望人脉之外，只有这个文化资本是还可以再往下细分的。
嗯，
因为文化资本还往下有三类，一个是你的身体化资本，就是我刚才说的长在你身上的资本，这个人的品味、直觉，我们刚才聊了那么多的判断力，它是指你要通过长期熏陶、教育内化到骨子里的东西。它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啊，但是别人一接触就能感觉到，嗯，你是一个有品位的人，你是一个在这个行业里面有极高造诣的人，这个是没有办法直接传递给别人的身体化资本。那另外两个资本其实也是文化资本里面的，它是一个客观化的资本，就是你拥有的东西，比如说你书房里的藏书、收藏的画作、你买的乐器。他说这些东西是实体，可以买卖，它们本身的价值呢，很大程度上也是取决于你作为拥有者有没有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种身体化资本，有真正去欣赏和运用它们的能力。
嗯，
比如说你是一个收藏家，但是如果我们说收藏家和暴发户的区别是什么？暴发户就是一直在买画、买古董，但是他不懂欣赏他们，他只会告诉你，我这个画是多少多少钱买的，我又花了几千万买了这么一幅画，在这里就不对号入座。但真正的艺术家，我们所说的藏家是，他拥有品味、直觉，还有判断力，去鉴赏你所拥有的这些客观化的资本。
嗯，
那还有第三类，它也属于文化资本，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所谓的社会给你发的证书，这种叫制度化的资本。这个是最容易被量化和认可的一种文化资本的形式， 其实就是你的学历文凭，你的专业资格证书。我们考了那么多，就是我当时我们硕士毕业，我又考了这个司法证、会计证，获奖的证书其实都是属于这个制度化资本的，他们其实都属于你这个人文化资本的一部分。所以啊，在这里面有一点，假设我们想提高自己的个人资本，我想我自己个人财富变得更加富有，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去提升自己的经济资本的时候，提升文化资本也能够提升你自己在这个社会里面财富量级的排位。
我来理解一下这个文化资本，确实之前没有特别多的关注点在这上面，但是它确实能解释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碰到很多人，可能有的人我们会说他简历不错，他的证书不错，可能有的人我们会说他好有钱，我们好羡慕，但是你喜不喜欢他，你想不想和他做朋友，你是不是欣赏他，反而是要去撕开那些社会的经济标签之后显示出来的这些人格魅力，才是你是不是真的欣赏一个人的底层基础。比如说性格魅力，他的性格是怎么样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气质，他的穿着穿搭代表着哪一种审美，他说话是不是有一些思想的沉淀。如果有一个人只是简单的简历比较光鲜，有时候我会发现我真的不是太喜欢，可能因为有时候聊下来会有一点点那种空心人的感觉，
没有人味儿。
是的，没有人味儿。或者说有些人他确实很有钱，非常非常有钱，他可能是一个当地的大土豪，但是你看他走路的姿势，你看他的谈吐举止，你就会觉得不舒适。但我觉得这里一定不是说我们在仇富或者说是仇视一些光鲜化的简历，而是他们的撕开这些社会经济标签之后，他作为单独的一个人，我不给他贴标签，他到底有什么魅力能够去吸引到一个人。所以我自己感觉可能文化资本就有点像一个概念，就是你的个人魅力到底如何。
对，其实这也就是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例子，他说的功利一点就是你一个人的权力位置，就像刚才一姐说的，我愿不愿意和你结交，你会不会受得尊重，当然肯定有一部分是所谓的你的声望荣誉，你的钱，你的财产，但是很多一部分我们看到我们身边那些受尊敬的艺术家、学者、读者、哲学家，或者你非常敬佩的一个科研人员、科研技术专家，他可能不是你认识到的最有钱的，但是他们就是能够获得尊重、地位，以及能够在他们比较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去拥有一个比较舒适的而且受到人尊敬的生活，就是因为他们拥有海量的、丰富的、大量的文化资本。你有多少艺术收藏品，它没有那么的重要，或者是一些证书也可以大量的复制，那就是你长在身上的这个身体化的资本。当 AI 对资本价值重塑，它能瞬间的获取和模仿一些客观化的资本，它能够读遍全网的书，它也能够生成符合标准的简历，它甚至可以把我们之前考证书的那些所有的知识一秒钟做出来。所以仅仅拥有这两种资本的价值就急剧下降了，它反而是那种你的身体化的资本的价值更加的去凸显，因为它真的复制不出来一个人独有的生命经验、行动反思，那种在顿煮后形成的直觉、品味和判断力。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的 corner case， 这么多审美，其实我们的目的就是说，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做一个格式化的、标准化的人。就是毕不了业是一个很有上进心的职场播客，虽然我们很卷，但是我们这个卷都是希望大家去探索自己，而且我们每一期播客聊的全是方法论和工具。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说大家都要一起怎么样去卷，而是希望大家成为不一样的人，在我们这里拿到一些方法论，大家去炖自己的这个菜。那我们聊了这么多炖煮炖煮，到底还有什么实操路径可以帮助大家我们一起去炖自己这盘菜呢？
对，就是刚才一姐说的，怎么炖怎么煮。十年前或者在刚毕业的时候，我们可能是一个拼盘，我们怎么从拼盘者向炖煮者，这个时间路径怎么去把它搞出来。因为刚才的这个部分聊的布迪厄的身体文化理论啊，它能够指导我们的一点就是，在目前你疯狂堆砌证书或者是堆砌这种客观化的资本，比如说单纯的知识量，可能会越来越卷，越来越脆弱。你现在真正的护城河呢，是要有意识的去积累那种经过你独特生命经验发酵的一些 AI 拿不走的判断力和品味。但是没有人告诉你，如果你没有刚才的那些堆量的情况，你拿什么发酵呀？你发酵的也是一个空心的发酵。我们绝对不是倡导大家现在就是一定要脱离了现实，在那里去想品味，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一开始学习基础技能的时候，一定都是一个拼盘者。我得先让我这个锅里面的食材先码码好， 我们先有了料再去说怎么炖怎么煮，这个战略的转向我们就是要把自己的心态先做一个转变吧，就是要把自己从一个对着标准模板去找工作的求职者，也把自己变成一个艺人的创业者，去看一看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并且把你喜欢的这个方向所需要的一些硬技能，这些工具箱先去掌握好，这个是真的很重要的。
关于怎么学技能这一期，我希望大家可以再去听一下我们的终身学习，因为我们在里面讲了非常多怎么样算是习得一个技能，什么是司机知识，什么是普朗克知识，我们要通过做事情在实践中把那个知识和技能真正的练到手中。我想这个是红红想表达的第一点，就是我要先学到技能 ABC， 我要先学会一些单个的技能，因为咱们刚毕业的时候并不可能什么都会，所以要先去把单个的技能学到能够合理运用，能够成熟运用的阶段之后，我们再去炖煮。
是的，就是刚才一姐说的，我们学习的那一期是第77期，就是芒格的学习之道，不是最聪明最勤奋普通人如何建立自己的帝国，这一期也是被我们的很多听友被列为是他们年度封神的一期，会反复听的一期。至于我们怎么去学习技能，学习也是有方法的，在这里不过多的讨论，但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听怎么去建立自己的多元思维模型，怎么去区分让自己内化的知识还有流于表面的知识，这一步是很重要的。还是那句话，如果没有食材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发酵，也没有办法炖煮。那再说到能力建设，我们怎么系统性的去积累自己的身体化的资本，这个也确实是不要着急的，它一定是分阶段的。假设你在选材期，我们现在在炖汤了，你在萝卜土豆啊蔬菜什么的，你得选一选你想把哪些菜拿来炖，对不对？大家可以学的杂一点，要放弃一些那种线性的技能树的思维，多多的去构建一些跨领域的食材库。这个食材库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在芒格的学习之道那一期无数次强调的多元跨学科的思维模型。打个通俗的比方啊，就是我这一锅煮好吃的精髓就是我得什么食材都来点。如果你只会写报告的话，那么你肯定是脆弱的。但是如果你又懂法律又会写报告呢？如果你又懂法律又会写报告还会主持呢？诶，如果你可能又会医疗又会急救，我随意说的，又会学报告又懂算力，一开始直觉性你的家长会告诉你你学砸了，或者你会担心你自己是不是走错路了，什么都一事无成。但是你在你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不断的去迭代，它总有一天能够发酵成独属于你自己的竞争力。你就会发现当你们公司想要找一个，就真的有那么一天找一个又能跑步哎，又能写代码的人，或者又能主持又能写报告的人，你一定是那个脱颖而出的人。这个其实就是要让自己在选材区稍微不要那么功利，允许一些无用的杂学，而放弃那种纯功利的只学技能的思维。
我非常非常同意，而且红红刚刚讲的这个学一些无用的杂学，并不是说告诉大家我什么都要学一点儿，然后我什么都学得不精。还记得我们支点那一期吗？我们在聊支点，不管是人生支点还是职业的支点，你要先有一个强支点再去做那些弱支点，不要大家听了这期之后说我 ABCDEFG 我全学了一遍，然后你把你的主业忽视了，这是一定不行的。就是我们在有一个强的职业支点的情况下，允许自己做更多的事情，这一点我也特别有体会，因为我在公司就是偏资本市场战略上市这一条线的，但是我后来逐渐开始也做一些销售，真正做的时候呢，我会发现这个工作又冗长又漫长，我要去建立联系，我要去了解产品，我还要去现场，我就会觉得哎呀，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当我真正花了时间去做之后，我发现我对公司的战略模式怎么样迭代，怎么样它和资本市场结合，怎么样让这公司变得更好，我就发现我的思维认知迭代了。然后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又开始去做一些具身的事情，一些技术，一些新的领域，又全部都结合起来，我就发现哇，这个公司的未来确实就是不能说是掌握在我手里，就是掌握在我和大家一起学了各种各样的有用的杂学的东西里面，就不再专注于自己的小小的那一个角落了。
是的，那在选材之后，我们说了我们人生有主线的任务，有主要的任务，也有支点的任务，怎么让自己这锅汤做得更鲜美一点，其实还得给它炖煮和收汁儿。我在这里的建议是停止自己的学生思维，不要再去优化或者想着美化自己的简历了，要把自己的思维 转变出来，你不是一个应聘者，你是一个导演，你是自己人生的导演，你是自己一人创业公司的 CEO， 所以我们并不是在打造自己的简历，而是在打造自己人生的作品集。这个作品集里面一定不是单纯的罗列你的实习经历，你为这个导师做了 ABC， 或者我在这个职场里面完成了1234，这里面应该包含你解决过的问题，有过的失败，你跨界的那些尝试，还有你自己独特的那些生命的热情，还有你自己独特的洞察和生命力，这个一定是在你探索的后期或者职业的中后期能够给你带来巨大的 buff 和加成的，因为它是独属于你个人的一个作品集，而不是单调的模板化的简历。
是的，其实顿主期是我们在职业中非常非常重要而且非常非常长周期的一个周期，因为在这个顿主期里最好的是什么，是你能够学习到无数无数的经验和你属于你自己的知识。然后在这里我也想说一个 tips， 就是到底咱们怎么在这个顿主期去学习，就还是回到我刚刚说的那个积累corner case。 那因为我们在入职场的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的过程中，我们要做到刚刚我和红红提到的，我们不要怕犯错。因为如果我们特别害怕犯错，我永远不去尝试新的东西，我的简历就只会是我的标准模板上的一个精美的玩具。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样去学习，其实任何让我们感受到意外、困惑，觉得怎么会这样，这个工作怎么是这样的，或者说怎么没有符合我预期的，这种时刻都是我们自己的 corner case 和学习的时刻。我在这里举一个特别特别小的例子啊，就是一个很小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在工作中经常犯的一个容易犯的小错误，就是我交上了一个老板觉得不太 OK 的作品，一个结果很典型的就是我以为老板需要让我做 A， 我就做了 A， 结果老板要的是 B， 最后我交上去之后老板不满意。这个是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大家在工作中就是我觉得绝对每个人一定会遇到的一个情况。
对，
那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迭代呢？如果是我的话，我至少可以迭代5到10步，这样我们就可以推一下，每次遇到一个问题我们都可以这样去迭代。比如说我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老板让我做 A， 我以为是 A， 但是我交上去 B， 那这个是什么问题？那大家第一反应肯定是这是个沟通问题，对吧？因为我说明没有沟通清楚。那为什么没有好好沟通呢？是这一次性的临时的问题，比如说是我这次想当然了，我状态不好了，我当天有点困，我没有认真听他说话，还是说我和老板的这个沟通机制一直都有问题，只是这次才暴露出来。那我原来做的那些事情到底是对还是错，是谁来定的这个标准？那我在以后老板是希望和我如何沟通，我和他之间工作的边界，哪些东西是我不需要找他确认，我就可以100%按我的想法推进的，哪些东西是我要反复和他确认才能推进，哪些东西对他来说是真正重要的，哪些就是标准化的一些流程。那这个就是老板要我做 A， 结果要的是 B， 我至少能够反思出来的东西。还有就是如果交付的这个结果，我去反思这个结果，那每一个环节所有的同事都按照这些指导如期的去做了吗？如果所有的同事是给力的，那就说明只是沟通问题，同事全都很给力。如果同事也不给力，就说明我和老板的沟通有问题，我向下传达也有问题。我们就是要把这个链条一步一步的，一个节点一个节点的去问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是一次的还是系统的还是全部的这个沟通。那当我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我把所有的情况都分析完了之后，下一次再下一次，我觉得不太可能再出现同类的沟通问题。那你职业生涯中老板要求 A， 你给 B 的这个事情就被你迭代了，你就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我觉得是每一个人我们都会遇到的，但如果你在最早期的时候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说明你在工作上做到了指哪打哪。那其实如果你在以后的3年、5年、10年里都能够做到这样，你的工作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就是一个很小的这种 corner case 迭代的一个过程。那还有很多问题都是以此来举例，它的步骤就是我们去问为什么实际的结果和预期是不一样的。那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不是依赖了什么没有经过检验的假设？我执行的时候是哪一步我没有考虑周到？我每一步怎么做我都清楚吗？以及是如果我下一次做我会改变我的哪一个动作？这样的话你的一次迭代就完成了。但是我们在工作中顿菜的那5年，可能每天每周你都有这样的时刻去学习，这样你的这锅菜就一定能炖得比别人好得多。
刚才一姐的这一段她的高能的方法论，其实就是我们在第53期的那期播客的浓缩，那期标题叫人一旦开窍就会变得特别厉害，我们拆解了从知到行最大的卡点。因为很多朋友会说我知道但我做不到，但是我们特别想说的一点就是你不知道就是做不到，所有的事情都是要在做中学，在事上练，不停的知行合一，再去形成迭代和闭环的。刚才一姐所说的先有一个目标去做，做完了之后判断反思，再根据结果检验，再去做，不断的这个复盘迭代的过程，其实就是你这个人能够升级打怪的效率。如果你迭代的这个路径很快，你做的事情很多，你的容量很大，那么你5年的成长速度可能比别人的10年20年还要多。但是如果你不去做，不在做中学，不在事上练，不在一次一次知行合一的过程中让自己的认知思维有这个升级，让自己不停的再去顿煮的话，那么你可能成长的斜率就是相对更低的。所以说了这么多的方法论，我掏心窝子想去说一个最实战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做。我的方法论很糙，别犹豫，就是干，就是学。我们的生活其实就是在赛场上度过的，你一定要通过做事来学习。如果只学不练，说实话只听播客，我小时候很喜欢读书，读了很多，读了几百本几千本，但是这些书你真的10年读过就忘了，那些没有真正触动你或者你没有用到的东西你是不会记住它的。所以培养直觉和判断力需要时间，而这个时间是在你努力的做事，努力的工作过程中去形成的。如果你不努力工作，你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拥有卓越的判断力、人脉和能力的人，你的知识积累和迭代的速度也不够快。真的只有当你超级的努力密集的做事儿的时候，你全身心投入某件事儿的时候，你才能够有重大的突破，你才可能形成好的判断力，也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说的审美和直觉。你就不会再是那个拿着标准的简历等待被筛选的人，你一定是那个被争抢的人，那个挑选别的机会的人。
是的，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虽然聊了很多方法论，但其实我们非常鼓励的是大家就是在做中学，因为了解了非常多的方法论，了解多非常多的哲理，可能我们会变成一个哲学家。但是其实之前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说过一句话，说除非哲学家成为国王，或者国王成为哲学家，否则国家不可能摆脱祸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你不能只是哲学家，你也不可能只是国王，你可能两者兼得有，那就是你要在做中不断的学，不断的去积累你的认知，你的思辨，然后你再去做，再去治理一个国家，才能真的管得很好。
我说到这句话很感动，国王就是实践家，哲学王可能是理论家。柏拉图告诉我们，如果你只成为哲学王，只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那里读书，就是只生活在理想和理论中的话，这个国家会有祸患。但是你如果只是在做事的话，没有这个顿煮发酵的过程，可能这个国家也会陷入祸患。那是不是要有一个顺序呢？我觉得是有一个顺序的。我自己非常认同的一个哲学的逻辑是，先不用着急找意义，不用给自己的人生赋予那么大的历史的使命意义或者它的价值感，我们先去做。哪怕是上一期我们聊到的 AGI 的创始人，哪怕是先去做魏增呢，不用着急让自己什么都明白。还是要提到纳瓦尔宝典出版了5周年纳瓦尔那句原话，其实它里面就是引用了国王和哲学王这个先后顺序的问题。有一句话我非常的认同，这个是我认同的价值观，他的原话是，如果你想要成为哲学王，首先要成为国王，因为先成为国王是更难的一步。这句话怎么理解？太有意思了。大家想要先成为哲学王，你要先成为国王，因为国王更难，就完全打到了那些只说不练的批评家，或者再去批判实践派的那些理想主义者。而且我是认为你成为国王的过程会自动把你变成哲学家。我们看到那么多令人有鼓舞的演讲，无论是马斯克，无论是乔布斯，无论是我们中国的黄仁勋、雷军，他们都是在做的过程中，你说的话自然就是道，就是理。段永平，你就是哲学家。成为国王的过程会自动把你变成哲学家，但是如果一开始你就想成为哲学家的过程会让你离成为国王越来越远。马斯克他自己就是有自己的原则和哲学的， 但它所有的原则，它的第一性原理，它的那些什么速度就是价值，都是在他做事中得到的。他的这些所谓的哲学和理论都是在他不断的顿主迭代复盘的过程中得到的。所以我还是觉得我们必须通过做事来学习，如果只学不去练不去迭代的话，是一个蛮遗憾的事情。
是的，所以我们聊完这一期会觉得，不要怕我们的经历暂时看起来可能像一锅杂烩，甚至不要去害怕犯错误。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的去加温反思，去调整做事的方法。我们在这个追求速成的时代，我们去慢慢的顿上自己，顿上个三年五年，在无数次的行动和反思中顿出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我相信 AI 甚至是我们周边的战友都不一定能够追得上我们。
对，这也就是毕不了业的初心，因为自我探索本身就是一个永远没有止境的顿主的过程，但正是在这个顿主的过程里面，我们就是在行动中不断的迭代，它没有终极的答案，只有持续的演进。也正因为这样，我们的人生永远是充满生机的。所以在这里也希望我们的每一位听友都在成为自己国王的这条路上收获自己的幸福，炖好属于自己的那锅鲜美的汤。
那以上就是我们的第94期。那毕不了业播客也是一个在不断顿主迭代的播客，我们会在第101期的时候也迎来我们播客的全新升级，大家敬请期待。
感谢你听到这里，想加入听友群和毕业生们一起自我探索，可以添加微信号毕不了业123，小毕会把你拉进群聊，也可以在小红书搜索红红跑步去和懒羊羊一，解锁更多主播日常详情，我们也会放进本期节目对应的文字介绍中。那我们就下期再见。